好，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来传讲的信息是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过去啊，两个月在小组里面查经，都是在查考 Robert Morris 牧师他所讲的真自由的系列。现在呢，每个小组都应该已经是查完毕了。 Robert Morris 在八堂讲道中讲述的非常清楚，最后一堂还建议了四个步骤帮助我们得到自由。我跟师母呢也配合着讲了很多堂的释放心灵得自由的信息。那么是否你已经能够从各种捆绑困难压力中得到自由呢？或者仍然是在苦苦的挣扎？其实这个答案呢，可能不问可知，因为只要仍然是活在这个世界上一天，仇敌就不可能停止的来想要攻击我们，他就想要压制我们，想要得着我们基督徒的，所以他一直在找第一道敞开的门，想要在我们的生命中得到一个滩头堡啊。那因此要在这个真自由的信息上做一个结论，说真的还我还觉得还真不容易。整个准备的期间我就觉得哇，好大的压力啊，好大的压力，是不是？但是回头想一想呢，哎，感谢主，我还是很自由的，我并没有被困住啊。所以只要我们呢没有打开任何一道敞开的门，还没有让魔鬼在你的生命中得着任何一个滩头堡，那我们就还是自由的。因为啊，人生呢其实不可能没有压力、没有困难、没有意外的。那真自由系列到底真自由是什么呢？我们今天是说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但是它是真自由系列。那什么是真自由呢？在整本圣经里面哪里有谈到真自由呢？啊，所以我就查了一下，就发觉说啊，真自由啊，这个字啊，在圣经里面还只出现过一次。好，我们一起来念。耶稣对信他的犹太人说：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就真是我的门徒，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他们回答说：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从来没有做过谁的奴仆，你怎么说你们必得以自由呢？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所有犯罪的就是罪的奴仆，奴仆不能永远住在家里，儿子是永远住在家里。所以天父的儿子若叫你们自由，你们就真自由了。英文也是说 free indeed， 也是只出现过一次。我觉得现在在有电脑有互联网的时代，想要更进一步查考圣经，哇，那真的是太幸福的一件事情了。为什么？因为我们可以看一下原文啊，看一下原文你就明白了解我说的意思了。这是用我的软体用电脑查的，在这边，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哎，这个教跟自由竟然是用同一个字，同一个原文的字。然后呢，第36节，所以天父的儿子若叫你们自由，也是同一个字，你们就真自由了。那你会发现这两个自由在原文里面是不一样的。 当然在这个 strong concordance 这个汇编里面，他们只差一个 number、啊、表示说他们的字根是一样的，但是为什么会不一样呢、如果没有互联网，对于没有学过希腊文的我，大概也就到此为止了、我就知道，然后去想一想，看看那个字不知道什么意思。那现在呢，有互联网的关系，我也就从我的电脑里面，从我的 program 里面，我就可以直接就上到信望爱网站，然后就来做更进一步的了解。原来啊，在这32节中叫你们得以自由啊，是一个未来式的动词，这个自由使自由是一个未来式的动词，是主动的直接说话的语气，换句话说是真理说话，然后呢你就可以得到自由，是未来的语气，对吧？好，那我们再看一下，然后呢在第36节的时候呢，你会发现说，哎，他用的这个动词使你自由是用的是第一简单过去式，这个不一样，然后呢到最后说你可以得到真自由，是一个形容词，所以真形容词啊，是真正的，是副词，副词来形容形容词，然后形容词呢是说自由的， 是一个自由人，是一个有自主的。那这个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耶稣说如果神的儿子叫你自由这一件事情发生的话，那你们就是可以自主，在你的生命里面就自由了，你就是一个自主的人，你有自主的能力了、所以这两句话如果我们更贴切的来翻译会是这样的，耶稣对信他的犹太人说，如果你们持续着常常遵守我的道，请注意啊，他是说如果你们持续着常常遵守我的道，你们就必定会认识真理，而真理呢就能在未来你们所遇见的事情里面能够释放你们，意思就是会得到自由。然后在第36节说的是一个事实，如果神的儿子已经释放了你，给你自由了，那么在那一刻你就已经是一个真正有得到自主能力的人了，就已经是一个真正自由的人了，你不再是罪的奴仆了。所以真正的自由是在什么时候才会发生呢？是在耶稣神的儿子他释放了你，他给你自由的时候，你就有了真正的自由。那所以这样子解释以后呢，今天的信息就是说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我就是由这个基础上来描述这件事情，就是你信神的儿子持续的遵守神的道，就必定会认识真理，当然这个真理也是就是耶稣，或者说今天就是真理的灵啊，你就会认识真理。那当然认识这个字又有亲密的意思，当你持续不断的去遵守他的道的时候，你就会跟他有一个亲密的关系，那真理呢就会在你将来所遇见的任何情况困难压制之中给你有一个能力来选择做一个真正不会受到罪奴役性的生活。 讲起来就像是未来式，但是呢，关键却是要根据于过去所发生的事实，就是你在你信神儿子的那一刹那之间，接下来那件事情已经过去了。为什么？你在信儿子的那一刹那之间，神已经说你得到真自由了，你已经是一个真正自由的人了。所以又是未来式又是现在式啊，我们再继续讲吧啊，要不然话搞不清楚。所以呢，那我们说真理是什么，先要了解真理是什么。在1900多年以前啊，这个审判耶稣的比拉多，他曾经问过这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呢，其实也是许多人的问题。真理这一个词在希腊文里面的意思是绝对的真实，指事情的原貌、真相、真实、实在、实情的意思。它的字根就是我们中国人说货真价实的那个意思。本来这个字呢，并没有要给人一个理由的意思，因为真正实际存在的东西事物，它本身就有道理才能够存在。所以我们今天我们中文用真理，真理给我们一个错误的观念，以为说都一定要有个道理才行，没有个道理摆在那边的话，好像就不是真的。所以事实上应该讲说，真的事实就是什么，在问这件事情，不需要讲理的，你看到就是一个实际，就是这样子的。所以有很多事情呢，我们不一定知道它的理，但是它在那里就是一个事实。那一个实际的情形，我们的认知在我们的意识里面是可以知道的。比如说圣经记载耶稣能在水面上行走，这是一个事实，是不是？他的那些门徒看见他在水面上行走，这是一个真相啊。但是人不可能在水面上行走而不掉入水里面，这又是一个事实，是我们平常的人所有在我们平常的世界里面所观察到的。那有人说，哎，那奇怪了，那个水蜥怎么可以在水上这个走来走去啊，走来走去，走得好快啊，它却可以在水面上走。哎，这也是事实啊，为什么它可以走，人不能够走呢？你要怎么样去分析它的道理？所以真相在那里，其实真相后面一定有个道理的。那个道理是什么？就是等到人发现说，其实水是有表面张力的，而只要你的那个面积够大的话，可以撑起这个体重的时候，你就可以在上面浮着。水蜥呢，就是因为它的脚身体很轻，那个脚掌呢张开的时候可以在水面上走，但是人不行，人的重量，但是脚掌就这么小一点，所以就咚掉下去。但是你如果在脚上面套一块大木板，套两个大木板呢，就可以在水面上走了。所以是有道理的，但是我们讲的这个真呢，我们啊，等一下讲到里面也都会一直用真理真理这个字，是因为真这个中文呢就把这两个字放在一起了。所以好了，比如说我们知道耶稣的脚没有特别大，所以他怎么能够在水面上行走呢？还有呢，耶稣到迦拿婚宴去的时候，水摆在缸里面不会自己变成酒的，但是耶稣说了话以后水就变成酒了，也没有人能够解释他的道理。所以有些事情呢，我们不一定要知道它的道理，但是却可以用它，是可以知道它真的存在的。 我们可以凭着信心接受享受它带来的好处。比如说现在几乎人人都用手机，我们中间有没有人没有手机的？没有，没有，都有，对不对？你可以用手机跟别人通话，但你如果坚持说我要搞懂手机的原理我才要接受它，哇，那么你得懂电磁学、物理学、电子学、无线电学、机械学，结果呢你因为没有搞懂它你就说我不接受它，那你就会失去它可能带给你的好处，对不对？所以呢我们看真理是什么，耶稣就是真理。对，真是什么？耶稣就是真。你可能听说了这个世界呢是有一位神造的，人类呢永远有另外一个生命，我们人在死亡之后呢那个另外的生命可以跟造我们的这一位神有永恒的关系存在，也可能呢会永远的没有关系，而关键呢就在这一位叫做耶稣的人身上。约翰福音十四章第六节，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耶稣说我就是道路，就是那一条路，我就是真，就是那个事实，我就是生命，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够到神那里去。他说的就是我就是那个真正真正的实际，而世界上的人也必须借着我才能够到神那里去，不是知道我的人就能够到神那里去，不是知道说有一位有个人名字叫耶稣你就可以到神那里去，不是的，而是你必须要拥有接受这个人才可以。就好像你不是知道有手机你就可以跟人家打电话，你必须要拥有一个手机你才能够。还有呢也不在乎你知不知道电子学、电磁学、通讯的原理，只要你有手机你就可以跟远方的人、近处的人通电话一样，你就是必须要有一个实际的才能够做到。而手机就是所有这些原理所发展出来这个实体，而所有通讯有关的原理也都包括在这个手机的实体里面。所以什么是耶稣实际的实体呢？就是耶稣他所做成的工作，他在这个世界上所活过的这些日子，我在神面前如果我得到了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实际的耶稣，我就会有他流血把他一切属乎的人都赎回的这一段实际的事实。我因着主耶稣的关系，我在神的面前就被算作是一个被赎回来的人。这个用来解释耶稣这个生命的道理，我们就称之为是救赎的道理。而在这里呢，我们就很简单的称就是一个真理，真理。所以耶稣就是那个实际，就是那个真理的实际。所以我这一个人呢，就因着耶稣他所成就所成功的这个事实，就变成了将来是有一个并，就是英文里面的并，就是所是，就是能够永远跟神有关系的那一个，而不是跟神没有关系的那一个。这就是救赎的真理。所以只有主耶稣他做成了这个工作，我才能够拥有这个真理，因为他里面才包含了这个。如果主耶稣没有做成工作，他也就是像普通我们的人一样，在这个世界上过了一辈子， 他没有上十字架，没有因为无罪被钉死，没有复活，那同样的我们在神的面前就根本没有真理，没有实际了。我们在神的面前就会是一个死的人，这死人的意思就是跟神没有关系的人。所以我在神面前呢，如果什么都没有，那是过去。现在呢，感谢神，因着耶稣的工作，我接受了，我在神的面前就有了实际，我得着一个实实在在的实际的，那一个实实在在的东西就是耶稣他自己跟他所做成的这所有的工作，靠着他我就跟这个造世界的神能够有一个实质的关系，所以我是一个得赎的人。所以因此呢，关键就是要拥有这一个真理，拥有这一位耶稣。你愿意接受这个真理并且拥有它，就是约翰福音那边讲的，你愿意接受它，不是你懂了没有。想想看，如果你进了教会，你听牧师讲道，听弟兄姐妹做见证，哦，你说感觉上你们都是一群不错的人，但是你没有接受耶稣。因为你说啊，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就常常听到嘛，哎，我还没有搞懂你们说的那些道理。这个人说，我没有办法那么天真呢，我的道理都还没搞懂，就说要信，就是要受洗了。不行不行不行，我没有那种感觉，我也没有那么傻，我也不是那么容易受骗的。那我们再回到手机来看一看，这就好像有人要送你一台手机的时候，告诉你有了它，你不但可以跟人家通话，哎，还有其他的好处。但是你偏偏不相信，你说要等我弄懂了电磁学、电子学、机械学各种各样相关的动力道理想通以后，才要相信你的话，才要接受你的手机。那么你就失去了可以早一点拥有手机，跟它可以早一点带给你好处。所以同样的，要不要得到耶稣作为你救主的好处，也不是懂不懂所有的道理，懂不懂所有的问题，完全在乎于只要你是不是要不要相信并且接受而已。你去问那些拜偶像的人，你们不也是一样没有完全明白自己所拜的是什么，所信的是什么吗？有多少拜偶像的人，他们真正懂得他们所拜的是什么？所以信仰最重要的是，当你信了，你接受那个事实的实际的实体是什么，你就可以要得到那个真正实际的实体。想想看，如果你想要信佛，释迦牟尼说他自己是悟了，他只是悟了道，他没有说他是神，他说悟了，这个世界就是四大皆空啊。那么你抓到手里的是什么？只是虚空啊。中国人有人拜关公，拜关公的结果是否能够满足你呢？你抓到的是什么？可能只是一个意志。那你拜那些香港那些拜什么十八王公还是什么的，拜狗啊，拜树的啊，印度人几乎什么都拜的，那他们抓到的是什么？是那些树那些动物吗？还是只是虚空？只有耶稣他说得很清楚， 我就是那个真实的实际的实体，我为世人的罪走上十字架，我完成了救赎的工作，因此信我接受我的人，就是有了我所做成的工作，就是可以借着这个将中间隔断的墙拆毁了，可以跟神和好了。因为接受我就有了一个实际的实体，就是这个真，可以，我就是跟神连接在一起的那个真。所以甚至在这个世界上呢，你接受我，你就可以开始享受这个实体能够带给你的好处。所以呢，他用了一个过去式说，神儿子叫你自由，你就得到真自由了。这是耶稣说的，对吧？天父的儿子若叫你们自由，你们就真自由了。我们刚才讲为什么用过去式，是因为一旦你接受耶稣作为你个人的救主，他从最终释放了你，那个实际的实体就已经可以握在你的手里了，就已经跟你的生命连接为一体了，你就可以自主了，你可以自由地运用它，你可以不再受到罪的捆绑，你有了不犯罪的自由。记得，你有了不犯罪的自由啊！你每次想到耶稣能够救你进入永生，都已经是一个过去的事实了。原本呢，我们可能像保罗所说的，罗马书第七章十五节跟十八节，因为我所做的我自己不明白，我所愿意的我并不做，我所恨恶的我倒去做。十八节，我也知道在我里头，就是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因为立志为善由的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哇，你搞得懂他在讲什么吗？其实也是一样，有很多事情我们还没搞懂，但是如果真正知道他在说什么，抓住他说什么就可以了。不管我怎么立志，怎么样的努力，最终仍然发现我没有办法挣脱罪的束缚，在罪的面前我没有不犯罪的自由。就好像是比如说陷入毒瘾、名利啊、争吵、嫉妒、色情等等等等等这些事情中的人。所以保罗就又说了，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感谢神，靠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然后他发现了是一个事实，就是靠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就能够脱离了。那耶稣基督是谁？就是神的儿子。唯有借着耶稣，唯有得着一个实际的实体，就是我有了神的儿子的生命，能够与神有连结的关系，能够得到神指示的生命，我才能够有一个另外一个实质的生命。然后从此呢，当我愿意顺服他的命令，我才有可能不再继续做罪的奴仆。每次当他下令释放我从罪中出来的，给我一个方法的时候，我立刻去遵行，我就可以得到这个不犯罪的自由的时刻。所以这样的情形呢，就是在每一次发生的时候，看着前面遇见的事情，你遵循着神的话语去做做做做做做，然后呢，等到这个事情真正成就的时候，你就脱离了捆绑，你就得到自由。你再回头一看，啊，神儿子已经释放我得自由了，都已经是过去式了。每次当你一得着自由的时候，都已经是过去式了。所以我是真正的得到自由了， 我每次得到自由的时候，我 indeed 我是真正得到自由了。所以啊，在这里耶稣的这个过去式啊，其实真的是巧妙无比，不只是第一次而已，其实每一次我们得到自由，我们都是过去式，都已经真正的得到自由了。唯有那些还摆在前面的，我们需要求耶稣来帮忙，求真理的灵来帮忙。这就是为什么说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这个未来世是怎么说的呢？耶稣对信他的犹太人说，你们若请注意这里有个若字，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就真是我的门徒，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所以这是一个什么假设语气，假设语气的句子。这里用未来式呢，表示那个释放得自由是有条件的，如果那个条件没有被满足，你就没有办法得到自由。所以这个跟真理呢，跟我们是有一些关系的，这个条件是有一些关系的。我们就来讲一讲这个关系的这个条件是什么。第一个条件呢，就是你需要真理，你需要真理。你对真理感兴趣吗？牧师这样问有点伤人哈，难道信徒还有对真理不感兴趣的吗？你们有人对真理不感兴趣吗？我保证没有人点头的。其实啊，真的不见得。一个人如果不想读圣经，或者他对别人的见证也没兴趣，他也不相信神的话，神说你可以这样做就可以得自由，他也不相信，他也不去行神的话，但是他对于这个八卦，对于新闻，哇，对于世上的钱财怎么样赚钱，怎么样争权夺利，哇，对这些名位有兴趣的很，那很可能他就真的是对于这个真理没有兴趣。换个角度看，换个角度说，也就是他对耶稣是没有兴趣的，因为耶稣与真理在这一节经文上是画上等号的。想想看，你被称为基督徒，或者呢，你自己称自己是基督徒，是因为你一定已经宣告过了，你要接受耶稣，神的儿子，做你的救主。但是呢，在这个得救的这个条件里面，必须心里相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口里承认耶稣是主。这个口里承认耶稣是主这一条呢，就是没有做到，因为耶稣已经讲得很清楚了，对不对？你在罪的权势之下，你做罪的奴仆，你要称耶稣为主，你要做耶稣的奴仆的时候，就是他说什么你就做什么。所以不管怎么说，那个是过去式，你现在是基督徒，你已经宣称过耶稣是你的救主，但是呢，你需要逐步逐步的更多让他掌控你的生命，让他成为你真正的主，让他兴旺，而你自己呢逐渐的衰微，让真理能够转化你的生命，好像耶稣自己来到世界上道成了肉身一样。这样做呢，是为了保护我们在这个世界上不会受骗。这个世界啊，有太多的谎言是从撒旦魔鬼来的，有许多的谎言更是像包了糖衣的毒药， 你诱我们上瘾死亡，甚至于呢，你会说，哎呀，大家也都这么做嘛，你就别吐了。怎么说呢，你不要老 COCO 了 LKK 啊，现在呢要讲 LGBT， 你跟不上时代了。如果我们里面没有神的话，没有神的灵来提醒我们，来告诉我们，我们就真的容易上当了。因为啊，真理的话跟真理的灵能够显明事情的真相，能够让我们看到生命中啊不该存在着这些污秽、下沉、黑暗、罪恶等等这些事情。我们会被真理的灵提醒我们认罪悔改，真理还能引导我们做正确的决定。有些时候呢，我们在生命中做决定的时候，因为资讯不足啊，我们真的有可能会迷惑，会彷徨，会不知道怎么样做决定。这时候求告神呢，真理啊，或者说圣灵呢，就会教训，会引导我们，只是我们当行的路。有的时候呢，透过圣经上的话指引我们的道路。另外呢，真理呢也能够供应由上面来的智慧，让我们在适当的时机有勇气做对的事情。我就想到在郭靖他拿到一个 offer， 那个时候2003年经济不景气，拿到一个 offer 要到佛罗里达去，他就祷告，然后他心里面觉得不平安。你知道他已经找了很久的工作了，这么好的机会难道还不去吗？但是他祷告，圣灵就引导他，他最后做了一个决定，拒绝留下来。然后在很短的时间内，他在这边有了新的这个工作，然后这个工作比那个还好，而且这个工作让他一直留到现在。经过这么多年，将近20年，他仍然在这个公司，真是看尽人进人出，但是他稳坐不动，啊，因为神让他去这家公司的。所以圣灵他会指示我们做对的事情，也会安慰我们跟供应我们。想想看，当彼得否认主的时候，他的内心一定是受伤很深的，他甚至于也可能会像犹大一样厌恶自己的生命。好在他听了圣灵的，听了真理的话，他听到人家跟他说，耶稣跟你约定了，回到加利利去，到加利利那里去见他，他就去了。到那边去的时候呢，觉得哎呀，还没有看到耶稣，不知道怎么办啊，想要重新重操旧业来打鱼来生活。但是耶稣这个真理找到了他，不但那天早上供应他粮食的需要，而且用话给他安慰，用爱把他重新的挽回，给他新的工作来做牧养的工作，给他有这样盼望，让他能够再次的活过来。所以我们就看见了，你我的生命中真的需要有真理的。其次呢，就是要渴慕真理了。听到真理，我们刚才讲并不代表你拥有真理。多少人进进出出教会多年，听了不知道多少的道理，但不幸的是总是左耳进右耳出。他说，牧师，我是右耳进。那你也可能左耳出啊。一出了教会就完全忘了，在社会上呢是另外一个样子的人。这样的人其实他并没有得到真理。所以我们不但要承认自己需要真理，并且呢还要有渴慕。我让我们看一下在幸福小组中呢，他们讲说在现代人的普遍的问题是什么。第一个，生活上有压力，家庭不和，夫妻反目，儿女难救， 难教，人际关系差，啊，你要怎么解决这生活上的压力？人家会告诉你要基督化家庭。那怎么样基督化家庭？没有基督在你家，你怎么样基督化家庭？还是要有真理。啊，经济上的压力，生活费、房贷、子女教育基金、养老及生病准备金等等，工作上的压力，社会竞争激烈，工作繁多，失业危机的压力等等，时间上的压力，生活节奏紧凑，步调慌忙紧张，时间分配不均，疾病上的压力，虽然平均寿命延长，却疾病不断，受苦连连，坏习惯的压力，不幸无法避免，在个性脾气、不良嗜好、食欲等等的捆绑中不能够自拔。这都好多的压力，是不是也是这个 Morris 牧师在那八堂课里面提到的一些，也是我跟师母在过去讲道里面提到的一些压力？这些呢会导致什么样的结果呢？想想看，你每天不断重复一样的过程，你不知为何而战，你想要改变现况，但是呢没有胆量也没有能力，到最后要靠谁？圣灵给你智慧，给你勇气，给你胆量。生命没有目标，没有价值感，每天只在尽责任，这个可能是现代人最大的一个问题。但是如果你真的信了耶稣，你有大使命，你有大诫命，你有传福音，你有去把你的福气转送给别人的这些有意义的事情可以去做，你就生命就有目标了。啊，赚再多的钱也觉得空虚与苦闷，心灵无法满足，对未来前途没有安全感，常常感到忧虑不得安慰，长期压抑下身心灵都出问题，许多人都有忧郁倾向，脾气性格怪异，因此常有自杀、暴力，严重者成为变态杀人狂。心灵受伤更会造成身体的疾病，闻癌色变，遗传病毒老化或犯罪的习惯都会导致疾病发生。在过去这20年来，社会上什么病症的人数比例增加最快的，不是癌症啊，就是忧郁症，然后自杀的比例也一直在往上增加，就是因为啊，这些压力没有得到疏解，或者呢受到仇敌的欺骗等等这些，所以没有办法。那么你是否想要知道说在每一种境况中真理会如何帮助你呢？我想你一定想了吧。有没有人想说，啊，我不要知道，我不要知道，我就活在那个痛苦里面好了？不可能的啊，这也是啊耶稣对信徒的挑战。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你相信吗？如果你真正的渴慕，你去祷告，你必定能够晓得答案。因为圣经上告诉我们说，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他们必得饱足。神一定会对你的饥渴慕义负责任的，必定会对你的顺服来负责任。当你愿意的时候，你跨出这信心的步伐，你紧紧的跟随他，耶稣说他一定会叫你得自由。其实这个自由的意思也就是释放的意思，一定会从这些压力、这些捆绑里面被释放出来。好，最后呢我们再回到假设语气这一个句子中这个假设的条件 你需要遵行主的道，你需要遵行主的道。在约翰福音八章三十一节，耶稣对信他的犹太人说，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就真是我的门徒了。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就真是我的门徒了。对谁说的？对不信的外邦人吗？不是，对信他的人。所以呢，耶稣从来都不缺信他的人，因为每一个基督徒都已经是信他的人，都已经是得到过他的亮光，接受了他作为生命救主的人。最少你在信他那一刹那的时候得着过一次，对不对？所以你才会被称为基督徒嘛，被称为信徒嘛。就在那一次，耶稣给了基督徒自主的能力，所以他说你们都得到真自由了。但是要成为门徒，这里说还得继续的渴慕跟随他，还要遵行他的命令。这个呢，不只是听道理，只知道有关真理的事就能够起作用的，你必须要把它在你的实际生活中一直把它带在身边，使用它，你才能够得到它的好处。回到手机的例子，人家给你手机了，告诉你手机有各式各样的好处，你说啊，好好好，拿来，你用了一次，的确打了电话，啊，你说哎，这真好用，真好用，真的是很特别啊。然后你就放在那边了，你就再也不用它了。那你还能够得到它什么好处呢？没有，是吧？然后除了打电话以外，手机还有什么好处？想想看，你对时间上有焦虑的人，有压力的人，哎，人家告诉你说手机里面有闹钟，有码表，有 calendar， 有记事本，哇，如果你把这些都输进去了，是不是可以减少你的焦虑？你又得到它一样好处。所以你知道一个去做一个，你就越来越熟练手机了。为什么我们这些做爸妈的常常很多时候都要去问儿子女儿，哎，我那个那个怎么弄？你比你的儿子女儿没有智慧吗？你比他没有能力吗？不是啊，是因为他玩的时间比你多，他把他带在旁边就一天都不肯放下来了，是吧？如果这些都去做，都熟练了，你会成为手机的使用专家。我这怎么体会出来的呢？就是因为我用手机没有师母用的多，师母常常就是在跟你们联络啊、联系啊，做一大堆事情，要用手机拍照片啊，还编辑啊什么。我呢，只用电脑，所以他是手机专家，在我们家他比我厉害。所以在这里呢，耶稣的意思也是一样，你如果常常遵循他的话，下次遇见类似的情形的时候，你就不会慌乱，你会从那样的状况中呢，你就已经被释放出来了。你说啊，我知道怎么处理，你就得着自由了。所以真理你如果掌握住，是真的可以在你未来所要遇见的状况中叫你得着自由的。所以今天我们讲这个道，真理比叫你得以自由是一个过，是一个未来事。那这个未来事呢，你一定要紧紧的抓着耶稣。那今天你说耶稣不在，那你就紧紧抓着圣经，或者是紧紧抓着圣灵， 让圣经圣灵或者是教会的弟兄姐妹对你说话，那在那些状况中你就可以得到自由。所以呢，在这个真自由的系列结束的时候要做一个结论，如果是要去想说各种状况啊，像我们学的这些系列里面，骄傲、诱惑、焦虑、沮丧、欺骗、下沉、害怕、病痛、色情、金钱、名利等等，你要告诉人怎么样去对付解决的方法，哇，那真是有太多不同的 case。 哎，可能这样做行得通，那样做还不见得。所以要做一个结论真的是不容易啊。但是如果你抓住了这个原则呢，我们刚才讲的是一个原则，你就会发现说，其实 Robert Morris 在最后他讲的四个步骤跟这个原则是符合的。为什么？因为基督徒至少你已经经历过一次生命中的自由，既然你被称为基督徒，那接下来如果抓住原则遇见状况，那就是 Robert Morris 所说的，你要认知你有需要，每次回想到过去神的儿子或者圣灵是怎么样释放你的，叫你得到真自由的，你就能够有新的信心升起，让你继续不断愿意跟随神。这个就让你愿意去做去行什么呢，就是莫里斯牧师所说的向神向人认罪悔改，这是第二步。第三步呢，下定决心遵行神的命令，那是什么？弃绝撒旦的谎言，然后再次抓住他给你的启示的新命令，那个就是在他所说的这个浪子的故事里面呢，领受天父的礼物，是吧？外袍，公义的外袍，权柄的戒指，还有能力的鞋子，这是领受天父的礼物。但是啊，他讲实在是不够了，你要只要这三样吗？告诉你，我不要，我要耶稣，对不对？我要耶稣，耶稣什么都有了，岂只是外袍、戒指跟鞋子而已。所以在这里耶稣讲得很清楚，真理必定叫你得以自由，你要的是耶稣，那当然现在说的就是要的是圣灵了，你就必定能够经历新的释放，新的自由了。阿们，阿们。好，希望你们都记住原则，真理必定叫你们得到自由。我们来唱一条诗歌，赐我自由。今天是从圣灵这边来让我们得到自由。
你不无爱，你的灵感在哪里？哪里就有自由？世界虽然牢固中根，就以你自由，世界虽有。
爱的耶稣，感谢你，你就是真理，你就是那个实际，你就是赐给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最好的礼物。主啊，我不必等到每一年的圣诞节去拿那世界上的礼物，因为我已经得着那上好的。主啊，我们这边的每一个人都得过这上好的礼物，所以主啊，求主你继续的在我们心里面动工，让我们记得你所说过的话语去实行。你说的，凡劳苦担重担的人都可以到你这里来，你就使我们心里得着安息。主啊，祝福所有的每一位弟兄姐妹们，不管他们所面对的是什么样子的压力，什么样子的困难，什么样子的受到撒旦的诱惑等等，原则不变，让我们遵循你的话语，让我们一次一次的来到你面前，让我从我的心里说，我不要只做信徒不够，我要成为门徒，我要在每一次的受压制捆绑之中，我要得着真自由，得着那个你亲自对我说你已经释放我，我已经自由了，让所有的这些成为过去式，让我面对新的困难压制的时候，我一回头一回想这些过去式，我就里面充满了信心，我就里面充满了盼望，我就里面知道你有智慧能够解决我所有一切的问题。谢谢主带领今天所有的人都得着这样的自由，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阿们。我们今天的聚会就到这里。